记住我们对于约书亚记书写作者和日期的探讨。我们现在来思考导论的第二个部分，这本书的设计和目的，作者如何建构约书亚时代的历史记录，他为何要如此建构。每当我们研读类似约书亚记这样的圣经历史书时，最要紧的是要记住，同样的历史事件可以用许多方式来叙述，而不会引起错误。每个记载历史事件的圣经书卷将历史如此结构，为的是要达成某些特别目的，与此同时向原本读者强调某些特定的观点。我们会在后面几课里更详细研讨这些问题。目前我们要以两个步骤来描绘约书亚记的设计和目的。首先，我们要介绍其总体的内容和结构，就是这卷书整体的布局。其次，我们要评论它的原本含义，就是作者希望给予原本读者的影响。让我们先来探讨约书亚记的内容和结构。约书亚记有24章，包含许多不同种类的文体，有叙述、报告、讲道，以及可能来自不同线索的人物和地点的名单。因此，解经家以不同的方式来分析约书亚记的结构细节。但是，就大尺度脉络而言，不难看出其结构和内容怎样编织安排的。
Old Testament scholars have different ways of designating or identifying genre within various books in the Bible.
旧约圣经学者们以不同方式辨认圣经各个书卷的文体种类。整体而言，约书亚记有三种主要文体，它包含我们所谓的叙事或故事，例如像是我们通常知道的耶利哥战役的故事，诸如此类的叙述。它也有长串的名单，地域的名单，上帝所赏赐让各族的人继承的地业，一个又一个的地名列出一长串，它还有一些部分是记录的讲道，是某个人对另一群人演讲。你可以看出，这三个主要类别大致对应着约书亚记的三个主要部分。第一个部分主要是叙事，第二个主要是地区名单，第三个主要是讲道。不过问题来了，因为就在那三个主要文体里，你会发现在某个文体的部分另外两个文体通常也悄然参入。因此，当我们探讨约书亚记的这些不同部分和不同文体时，要把这样的结构谨记在心，才能在研读中注意它们的出现。解经家，特别是解读旧约的新手、新学生常会有的困惑，就是他们没有认出这些不同的文体，没有照他们该被处理的方式来处理。因此，当我们探讨约书亚记时，如果你没有注意那些不同的文体，以及他们在书里的不同部分是怎样混合在一起，那么就会导致很多的困惑与不解。
简而言之，约书亚记有三个主要部分，每个部分以一个陈述开始，显示时间上的重大转变。第一个部分是1到12章，着重于以色列得胜的征服迦南，约书亚如何带领以色列人对迦南人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这个部分始于1章1节，时间点是摩西死了以后，上帝对约书亚的委任。这头12章报道了约书亚征服迦南地时发生的许多事件，它始于以色列人渡过约旦河，以及在耶利哥和爱城的初步得胜。紧接着这些得胜是对着吉利新山和以巴路山举行重申圣约的仪式，然后叙述转移到约书亚与应许之地南部地区诸王联军的重大征战。接续下去是报道约书亚对抗北方地区诸王的联军。本书的第二个部分，13到22章，记载以色列各支派的产业。在以色列 每个支派各自取得分配的产业时，如何持守全民族的合一。这个部分始于13章1节，时间点的声明是约书亚年纪老迈。约书亚记第二个主要部分，首先确立了上帝赏赐给以色列产业的范围，其疆域包含约旦河以东和约旦河以西的地方。接着仔细解释有哪些领土是分给约旦河以东定居的几个支派，然后又描述上帝如何将约旦河以西的广大领域分给犹大、以法莲和马拿西支派，以及把较小的领土分给剩余的支派。当约旦河东和约旦河西支派产生冲突时，我们看到他们是如何按着上帝子民的身份持守民族的合一。约书亚记第三个主要部分是23和24章，这个结尾部分引导我们注意以色列圣约的忠诚。以色列人对上帝圣约的忠诚与否将会影响他们的未来光景。23章1节始于一个声明，让我们警觉时光的流逝。我们读到，已经多日，约书亚年纪老迈。这个时间点的提醒在14节得到呼应。在那节经文里，约书亚说道，我现在要走世人必走的路。这本书最后两章着重于约书亚临死之前的两个大聚会。第一个大聚会可能是在示罗举行，那是约书亚的时日和日后士师时期一个具有重要作用的圣地。结尾的另一个大聚会是在示剑，是亚伯拉罕在迦南地筑第一座祭坛的地方。所有以色列人全聚集在这两个大聚会里，约书亚警告他们不要公然违逆上帝的圣约。这本书的主体结束于约书亚带领全以色列民众重申他们唯独效忠上帝的承诺。他们誓言要弃绝所有外邦的神旨，并按着上帝与他们先祖设立的圣约单单侍奉他。紧接这个重申圣约的誓言，本书以约书亚的过世和几个后续事件的后记为结束。